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现在是6月26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27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大多数英国民众6月23日投票决定脱离欧盟，这一消息可以说是在全球范围引起了震动，在美国也是一样。白宫方面对英国的这一投票结果似乎没有充分的准备。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坦然承认，显然这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他紧接着说，最终是要尊重选民的意愿。英国的投票结果也在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共和党人方面认为，要代表该党竞选总统的川普称，英国的投票结果和他竞选期间所要传达的信息和信念是相互呼应的。川普星期五在位于英国境内的苏格兰一个以他命名的高尔夫球场度假地发表评论时说，从一定意义上讲，各国民众都想要独立，要做自己国家的主人，希望看到有明确的边界。川普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和美国是很相似的。日益分裂的英国在一天经历了快速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后，正在面对自己自从二战以来最为深重的国家危机。这一天，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应该给予英国的政治家们时间来重新思考英国脱欧的后果。在默克尔发表安抚言论之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欧洲，第一站是罗马，然后本周将前往伦敦和布鲁塞尔参加紧急会议。英国官员说，克里希望作为一名调停人，华盛顿向欧洲领导人建议，不要迫使英国政府启动第50条条款，使英国走上2年自动脱欧的道路。一名美国的政府高官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正在监测并参与英国和欧洲成员国之间的对话，并且试图对这些交流起到协助作用。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一辆大巴车在高速公路上以隔离带的护栏相撞，起火燃烧，35名乘客死亡。中国官方新华社说，在中国中部湖南省发生的这起车祸还有20人受伤，警方拘留了大巴车的司机。新华社说，当地的官员认为很可能是车祸导致的油箱漏油引起了汽车着火。中国交通事故频发，疲劳的司机、维修不善的车辆与道路上的障碍物一般被归咎为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伊拉克高级将领说，伊拉克部队经过一个月的军事行动，已经从伊斯兰国手中完全解放了费卢杰市。伊拉克军队的萨迪中将星期天说，在伊拉克部队攻占伊斯兰国控制的费卢杰最后一个街区之后，这座城市已经完全解放了。费卢杰遭受了大规模的毁坏，伊拉克军队在美国领导的联军的空袭、以什叶派民兵强大队伍的支持下，为赶走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展开了数周的激烈战斗。现在还没有报告来明确说明伊斯兰国与伊拉克保安部队在这场攻城战中的伤亡人数。美国两项最新的政治民调显示，在争夺美国总统宝座的这场较量中，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日渐上升。华盛顿邮报以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近几周来出现了下滑。在全国登记的选民中，希拉里·克林顿以51%比39%占了上风，而在一个月之前，同一新闻机构所做的民调则显示，川普以46%比44%的支持率领先于前国务卿克林顿。华尔街日报以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所做的另外一项民调显示，克林顿以44比41%占据领先优势，比一个月前的民调高出了2个百分点。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下节目是海峡论坛的录音重播。海峡论坛节目在北京时间每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通过广播和电视为您联合播出，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积极参与。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2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后首次出访拼外交，没有想到北京方面昨天在出访的时候正式对外宣布两岸之间的沟通机制其实早在520之后就已经停摆中断。稍后我们将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所请到的呢是对于台湾内部情势跟两岸交流非常有研究的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邓教授、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来宾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特聘教授邓中坚教授。邓教授你好。
你好，这个博弈好，建发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蔡英文上任后首次出访，此行的重头戏在今天登场。蔡英文目前人已经抵达了巴拿马，准备出席巴拿马运河拓宽的竣工仪式。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和美国之音的记者李奕华来进行视讯连线，请奕华带我们掌握在巴拿马的一个最新情况。奕华你好。
是的，东宁你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蔡英文总统下榻的巴拿马喜来登酒店。那么昨天呢下午大约2:20左右，蔡英文总统专机华航专机抵达了在巴拿马的托克门机场。那么现场呢有大约数十名的台湾侨胞从各地呢来前来到机场接机。那巴拿马外交部呢也派出了政务次长皮卡耶先生到现场接机，巴拿马政府还铺了红地毯来热烈欢迎蔡英文总统。那蔡英文总统在下了飞机之后也短暂地发表了演说来感谢侨胞以及巴拿马政府的邀请。那么他在演说上还谈到说现在的心情呢非常的喜悦，就像是要到好朋友的家里来参加喜事一样。那么在蔡英文抵达了下榻的饭店之后不久呢，他随即与美国派出的国会议员代表团进行了短暂的闭门会晤。虽然这场会面呢没有对当地还有国际媒体开放，不过呢这也是20多年来这个台湾总统出访在拉丁美洲出访的时候呢首次与这个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公开的会面。那么在晚上呢，蔡英文总统则是出席了侨宴，和当地的侨胞还有在拉丁美洲各地的这个不远千里前来参加侨宴的这个侨胞们进行了会面。那么我们下面就来先听一段蔡英文总统昨天在这个侨宴上呢他对侨胞们表示的这个他的感谢，以及他现在要展现的务实外交。
我在踏出国门的时候告诉国人，我们要做的是踏实的外交，要一步一步的稳健的实现目标，只要有助于互惠互助的工作我们都要去做，这种踏实的精神就是台湾的精神。台湾人能够为世界奉献，也能够为世界做更多的事情。
是的，东宁，这就是目前昨天我所掌握到的昨天的情况。
好，当然除了昨天的侨宴之外呢，大家更关注的是今天下午要在巴拿马举行的这个运河拓宽的这个竣工仪式啊。那么我们知道蔡英文在出访之前呢，前副总统吕秀莲曾经说啊，这个当时说口头报说要出席的这个元首有10个，但是书面回答只有1个，好像意思是暗示说可能场面不会太好看。那跟您所掌握在现场的一个最新讯息呢，究竟今天下午在巴拿马的这个竣工典礼上面究竟会有几国的元首出席，北京方面有没有派任何的代表参加呢？奕华。
是的，东宁，今天呢，这个巴拿马这个城市呢，整个可以说是戒备相当森严，所有的地方都有这个警卫，还有这个保安人员。嗯、那么看来这次的这个巴拿马运河竣工仪式呢，是相当的盛大。那么就我所掌握到的资料呢，现在呢有大概62个国家的代表团，还有这个地方企业呢，将会这个出席这个运河的竣工典礼。那现场还会有大概15,000名的巴拿马民众一起来见证这场历史的时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我现在目前了解到的是有大约12个国家政府元首将出席、嗯、那么其中包括了这个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多米尼加还有洪都拉斯的政府元首。不过值得我们关注的呢，还有这个包括在贵宾台上呢，将会有4位女性领导人，除了蔡英文总统之外呢，还有美国副总统夫人吉尔拜登，以及智利的总统这个，还有这个阿根廷的副总统米切蒂等人。那么这都是相当值得关注的。那么届时他们的这个女性领导人的互动，以及和各国领导人的互动呢，都将是备受关注的焦点。除此之外呢，中方呢目前呢，我所了解，他是将派出这个中国商务部的对外贸易和国际合作副司长来出席今天的这个是的这个代表这个中方来参加今天下午将举行的巴拿马运河拓宽竣工仪式。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一华在巴拿马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辛苦了。好了，我们就立刻回到海峡论坛节目现场，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邓宗坚邓教授。刚才我们一华报道，就是说今天可能下午出席的会有12国的政府元首，还包括了4位的女性领导人，当然其中包括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夫人啊，这个 Jill 她也会在现场跟蔡英文有机会来进行互动。另外呢，也有这个中方的代表是商务部的副司长，你怎么观察这次蔡英文可以说是外交首战，一个多边外交的一个场合啊，他的表现如何？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听说他的专机飞越了古巴的上空，这是不是一个突破呢？
对，我想当然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过去我们的元首都没有机会直接飞越这个古巴的这个领空啊。这次的变化其实也不出人意表之外，因为古巴在这个稍早已经给予我们这个免签的待遇了，所以显然古巴在很积极的在发展它的观光事业。那将来他是不是也欢迎我们这个有正常的这个一般的这个班机飞到古巴去，带来这个台湾的观光客？因此我觉得当然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也就是说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可以从一个非政治军事的角度切入，来建立一个比较这个友善的一个环境，这对我们对这个全世界都是好的。
好的，感谢邓宗坚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当然这次蔡英文到巴拿马出席这个运河拓宽的竣工典礼啊，大家外界本来是认为说有机会让这个习近平也跟他一起在这个场合来进行这个蔡机会，当然现在是没有可能，因为习近平不但回应冷淡，也确定没有出席，只派出了这个商务部的副司长来参加这个竣工典礼啊。不过我们看这一次巴拿马可以说是非常小心的应对蔡英文到这里来出席这个典礼，背后你能不能看到就是美中台三方在拉丁美洲这个角力，这样一个暗暗角力的这个影子，请王教授来就我们进行分析。严教授，
是，我想这次应该美国有暗暗的实力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这种钳制非常的强，从东北亚、东南亚一直到南亚，整个对中国加以这个钳制，所以今天来到了这个美洲，我想美国方面不可能让中国毫无防御的让中国就进来。那当然习近平不可能参加，因为习近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巴拿马必须要邀请，因为中国也是重要的这个贡献者之一，所以他必须邀请。但是我相信就目前的这个态势来说，巴拿马他要决定跟哪个国家发展关系，他也必须要很周密的考虑整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情势，尤其美国现在还在选总统，我相信下一是一个状况还不确定的状况下，我认为巴拿马在处理这个问题会非常的谨慎小心。
好的，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刚刚严建发教授提到了这一次蔡英文这个出访可以到巴拿马，可能有美国的暗中实力啊。不过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前专访了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我们下面就一起来听一听，在这段专访当中他提到 蔡英文出访的时候呢，他是特别有做一些说明哦。稍后我们会再播放这个独家专访的个片段，来请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博瑞光的说法。不过我们先来看一看蔡英文这一次可以说是上任后首次出访外交处境，他的行程包括哪一些？我们在荧幕上可以看到的是蔡英文的第一站哦，他其实是先过境美国东岸的这个迈阿密，那迈阿密呢之后才是出席到巴拿马运河扩建的这个竣工典礼。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上啊，先过境这个迈阿密之后到了这个巴拿马，那么今天下午进行这个巴拿马运河拓宽的竣工典礼之后呢，稍后他还要再去在27号访问巴拉圭，是台湾另外一个邦交国。那么在访问完了双巴之后呢，他在回程的时候还要过境洛杉矶来跟侨胞来进行互动，可能也会有意外的行程让大家惊喜啊。那最后则是在7月2号结束所有的行程，要来返回台湾。我想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邓中坚教授，刚刚稍后我们会放这个博瑞光的专访，谈到这个蔡英文的过境美国，当然知道除了巴拿马是多边外交的一个场域之外呢，当然每一次台湾总统出访过境美国也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了。你怎么看这一次蔡英文过境？当然现在是先去程的时候经过这个东岸的迈阿密，那你怎么看这段行程有没有什么突破？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美国的参议员卢比奥到他下榻的这个枫丹白露酒店跟他会面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这个6项保证，被台湾媒体形容为是这个蔡英文过境外交的一个小烟火。你怎么看这一次他的过境外交呢？
因为我想啊，每一位总统，我们的这个中华民国总统过境美国，外交单位总是做一些各种不同的设计嘛啊。
是。
诸如说见这个美国的这些参众议员啊，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一个很通常的一个作为。那么美国方面它的设计也是如此，它一切按照一个国际礼仪的一个舒适方便的这样子一个标准来做。因此你说这个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些都是固定的。美国绝对不会，第一个他考量到说每一个总统他都要有一个同样的标准，另外一个当我们也不否认有一个中国因素在那里，他也不可能把规格提得很高很高。那么因此我们对蔡总统去访问，我觉得也不能有太高的寄望啊，只是说能够随时随地定期的大家的这个互动来维持一个很稳定的邦交，这就是了。
好的，非常感谢邓中坚教授。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听听看美国之音 VOA 是之前专访美国财台协会理事主席博瑞光的这个专访片段，他究竟是怎么谈蔡英文过境的呢？一起来听他的说法。
As you know, these are transits, they're not really visits or official visits.
你知道这只是过境，并不是正式的访问。过境美国主要是为了让台湾总统的旅途更方便，可以给飞机加油等等，所以一般来讲这次过境对我们来说很有用，这样我们可以跟台湾总统对话，也可以跟国家安全顾问和外交部长这样的人同车而行。我们有很多问题要谈，我知道你们的观众大概最感兴趣的是两岸问题，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明白美国和台湾之间虽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我们之间有很多事务往来。台湾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它是我们第九大贸易伙伴，这对于一个只有2300万人口的岛来说很不一般。我们跟台湾之间的贸易往来比跟意大利、巴西、印度等等都要多，而这些都是很大的国家。台湾有很多美国投资，美国也有很多台湾投资，我们有很多贸易和投资议题要谈。我们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有很多合作，在帮助中东难民的问题上也有很多合作，所以我们有很多事要谈，这些事并不一定跟中国有关。
好的，以上是这个博瑞光谈到蔡英文过境外交的一个说法啊。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严金发言教授，当然这一次蔡英文上任后首次出访，除了是测试北京的底线之外，恐怕也是台美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我们看这个台美关系究竟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看到博瑞刚刚的说法。那另外在过境美国这个部分呢，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个前任的几位台湾总统啊，都做法不太一样，包括了这个前面的这个陈水扁总统，他每次在过境美国的时候，似乎都会大搞一些过境外交，包括跟谁见面啦，跟谁打电话啦，到哪些地点去啊，都是被大家拿来做炒作的一个焦点。那蔡英文，我们看到目前的做法，虽然只过境了一站迈阿密，还有一站的洛杉矶还没有观察到，看来是比较保持低调的。你怎么看蔡英文他在过境外交中的表现，还有目前台美关系从这样子来看的话呢，究竟未来的发展怎么样？请严教授分析一下。
是，我们知道台湾跟美国的关系，这实质关系、安全关系非常的紧密。台湾的存在对美国在亚太利益非常的重要，所以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邦交国，所以我们的 这个做法不能够让中国有个借口，所以低调是一个必须要遵守的一个原则。但我们看到蔡总统他这个低调不是只是这次低调，可以看出他从选前一直以来都是保持低调，一直都不去尽量不去碰这个敏感议题。所以我想大概这个一年一两年来大概已经相信已经可以得到美国的一种信任啊。所以我想包括像这一次我看我们从报纸上看到说这些参与的这些侨胞也不能带手机进去啊，那就不能去拍摄这些现场的这个状况。我觉得这个就是已经做了极度的这个低调，所以我相信美国应该是很欢迎我们这样的做法。
好的，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蔡英文出访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就延续刚刚东宁请教严教授的话题，我想再请教严教授一个，就是从陈水扁总统当选到现在已经这个16年的期间了，陈总统的8年那个时候的外交的策略是走这个有人把他定名为烽火外交，马总统的8年呢有人把它定名为这个活路外交。那么刚东宁提了您也回答，就是蔡总统的这样外交的表现呢比较低调。那从刚刚的这个新闻画面当中他不断的在提到这个我们要踏实的去做外交的工作，所以您觉得可以把这个蔡总统的这个外交路线这个定名为这个踏实外交吗？特别是说我们注意到除了他这一次可能访问了很多重要的人物之外，9月份陈副总统可能也要率团到教廷去访问，是不是这些都是其实就是像鸭子划水一样慢慢在巩固我们的邦交国？
是，我想跟前面两位总统不一样的地方是整个国际环境也不一样那再加上蔡总统他个人特质跟前两位总统也不一样，那所以我想这个很难说做个比较。不过对于蔡总统来讲，他大概就是延续我们刚讲不断的低调然后在过去选举他也说谦卑谦卑再谦卑，这些都是一个基调。然后他这里面所谓的这个踏实有个部分就是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做，稳扎稳打。包括说他在这个记者会也提到说这个不只是跟邦交国的，其实非邦交国如果一些理念还有跟我们能够互动的不错的国家他们愿意接触，包括一些 NGO 这些。所以我想他这里面就是非常谨慎小心踏实一步一步的来发展我们在对世界的贡献。所以我想他可能重要的不是在一些传过去这个形势关系，而是到底台湾能够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以及对国际贡献如何，用这个来做测定。
嗯，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邓中坚博士，就是您同意这个其实可以用这个蔡总统他自己说的踏实办外交来看，从目前的这个做法来看，他的这个外交的方针就是这种踏实的一步一步的去做吗？或者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像这他上任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就决定要外访，特别是到这个巴拿马去。那么巴拿马是先前吕前副总统曾经警告是我们这个外交高风险的地区但所以这个蔡总统去自然有他的这个意义，但蔡总统后来临时又加了一个巴拉圭，所以是不是其实像他去巴拿马去巴拉圭，或者是这一次当然洛杉矶见谁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在迈阿密见了这个卢比欧，我们知道卢比欧他就算这一次共和党选输了他也仍然是共和党非常有实力的人物所以是不是这些都可以看出是一种就是一步在耕耘，在为台湾的外交做这种实际的作为的一种态度呢？您的看法？
对，因为今天我们的外交上面所面临的处境，相当的这个艰难。除了美国的因素，中国大陆的因素，当然还有这个当地的因素，拉丁美洲的因素。比如说以拉丁美洲来讲，那么当然这个，所以蔡总统表现的是可以说是相当的低调。刚刚建发兄也提到了。可是低调的另一面我们必须要小心，就是说究竟蔡总统他真正的想法在哪里，我恐怕因为太低调了反而没办法显示出来。那么这一点我讲 不管是这个从中国大陆角度来讲，甚至美国角度来讲，他也要非常的这个了解说你究竟真正的打算在哪里。我们如果从这个现实主义的角度上来看，往往因为不知道你的意欲，你的 intention 在哪里，反而会引发彼此间更大的冲突，而不是更大的合作。因此我觉得说，尽管是踏实的外交，尽管是非常的低调，恐怕蔡总统在很多方面都不能够回避今天有很多的议题，他要很清楚地表达出来，而不是以低调来表示自己是很有诚意或很不愿意带来这个冲突。这个如果对比于烽火外交，又显得太低调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我们接近山东邹先生。邹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
请说。
我想谈一下那个台美关系这个问题。
嗯哼，
那个前段时间有个美国议员不明白台湾为什么不注重强化防卫力量，然后我又想到当年陈水扁被指为是台海危机的这个麻烦制造者，然后我想知道美国究竟想让台湾如何捍卫民主，又不成为这个麻烦的制造者。然后那个刚才片头那个新闻说520之后中方中断了两岸的这个热线，我想这个算不算美方提到的这个麻烦制造者这个定义呢？然后我觉得两岸之间谁是麻烦制造者，我觉得绝对不会是台湾，因为台湾也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能力，反而是中共正在一步一步的紧逼台湾这个安全。
好的，感谢山东邹先生您的问题，稍后请来宾来回复。台中的姚先生您好，姚先生请说。
哎，大家好，我照例向大家问候，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姚先生请讲。
哎，这个线路有点噪音，大概是因为那个太空上面的那个因素的关系。哎，这没有关系啦哈，我就直截了当的说啊，这个蔡英文啊，下一站啊是巴拉圭，跟中华民国的关系啊是建立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所以他才在百般这个困难之中啊，然后跟中华民国建交，他的处境也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啊，这个巴拉圭他本身是非常有义气的一个国家，我是建议啊，这个巴拿马是跟新加坡很像，然后这个巴拉圭是遵从啊中华文化的这个精髓。
感谢台中的姚先生，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请讲。河北的刘先生可以听到我们吗？
啊，我能听到。
请说，刘先生。
能听到。我希望台湾人啊，别把那尊严都丢没了。你首先先想一想，是谁先抛弃的台湾？是不是美国？不要对美国抱有什么幻想。你说在那过过境还有什么可以啊自吹自擂的？在美国过过境，你说那算什么？哎，要记着，美国是怎么把台湾抛弃的。
好的，感谢河北刘先生的提问。高雄的杨先生您好，高雄杨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这一次蔡英文去巴拿马，大陆相当不满意，相当愤恨，我看将来他回来不久就要断交，巴拿马也会断交。基于国际现实和大陆和那的各种利益，我们台湾根本不成对比，所以哦，李秀莲真的不愧为是一个有经验的人。我看就像陈水扁一样，回国不久，这两个国家很有可能让我们断交，巴拉圭跟巴拿马。所以说，蔡英文不要高兴得太早，你这种完全没有，你彰显一张多个国内内政一大堆事情，你不管，你跑去那边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到处抗争，你看那个空姐那些，你跑去那里有用吗？国际现实啊，人家大陆的压力，国际的利益， 对不对？你跑去那个运河，你
向
了美国的那些运河发那个贷款。
王先生他也特别提到了，这次蔡英文出访是在这个台湾华航来进行罢工潮的当中啊，出访也是非常不容易。我想请教邓中坚教授，是刚刚最后一位听众就提到了，巴拿马可能跟台湾断交，其实这已经传闻很久了。那么，这一次如果真的是北京。据之前所说，如果在520之后的话，蔡英文上任之后会有一批断交潮，那巴拿马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或是首先几个。万一真的是北京要跟巴拿马建交，让台湾跟巴拿马断交的话，会不会在拉丁美洲引发一个骨牌的效应呢？您的分析。
第一个，我对于这个断交潮会出现持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因为我们要了解说这里面牵涉到这个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区域，那么牵涉到美国，牵涉到中国大陆的看法，还牵涉到拉丁美洲的情势，所以中国大陆是不是会在这个时间采取这样的作为？尤其他在东海、南海已经面临到很大的挑战的状况之下，因此我对这个是保留。我第一个讲说，从美国角度来讲，美国真正的后院是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啊，所以美国他不会轻易的让中国大陆势力进来。这是此其一。第二个，对中国大陆来讲，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这个精力经费在这个上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他跟哥斯达黎加就出了问题啊，他要建设这个炼油厂，已经拖了好多年了，至少5-6年以上了，就建不成呢。就是说中美洲国家也有他中美洲国家本身的一些文化，或者拉丁美洲国家也有本身的一种文化在这里面。那么就不要说这会伤害到台湾同胞的感情。还有一个拉丁美洲的情势的变化，我想中国大陆也要注意，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几次选举里面都是这个自由保守派的获胜，比如说委内瑞拉，比如说阿根廷啊，又比如说这个秘鲁，那这个是一个拉丁美洲的一个新的情势，似乎原来中间偏左派的这个政权逐渐的消退了，所以在此时此刻中国大陆要很强势的去做这些事情，对他是没有什么任何的好处，说明还有 backfire。那这一点上来讲，所以我说这个断交潮，我是持得很怀疑的态度啊。
好的，谢谢邓中坚教授。顺着这个巴拿马可能跟台湾断交这个话题，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哦。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巴拿马运河今天下午就要竣工，这个扩建的这个竣工典礼了。那中国是它的第二大顾客，巴拿马运河。那么第一大顾客大家也别忘了是美国。所以您看到这个，如果大家在分析台湾跟巴拿马究竟邦交稳不稳固当中呢，是不是也要考虑到美国因素？事实上，这个蔡英文出访巴拿马或者说谈台巴外交的话，事实上我们刚刚观察是背后的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角力。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严教授？
是，我想美国因素相当重要。那刚才邓教授也提到，我觉得那些都是很重要因素，因为毕竟中南美这些国家它很多都是民主体制，民主体制就一定要有一些过程，一些辩论过程。那一个执政党如果说不能够抓到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轴，就很容易被批评，那在下次的这个选举就会失利。所以我想这会增加了这些决定要跟一个已经有邦交国要断交的这个困难度。再者就是说其实两岸现在也是刚开始在磨合期啊。那520才过一个月左右，我相信北京应该还在等，还在试探。这个时候贸然把台湾的邦交国这个挖掉，其实对他来讲也不见得是好事，因为两边可能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去发展。好，所以我想他应该还在等待，更何况今这一两年算比较不确定，因为美国总统还没选出来，那明年这个中国十九大，所以这一年多可能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我想彼此都在看，巴拿马也在看美国，在看中国，同样中国也在看这个周边这个形势，所以我想可能也不完全是美国因素而已，而是一个多边的一个互动关系。
所以这个蔡英文出访也显示着多边之间的互相测试底线的一个过程哦。那么请两位来宾做上半场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的邓老师。
对，我想这个不管是哪一任总统，他们推展对外的这个访问，由于在二次大战之后元首的外交是非常重要的，稳固邦交啊，然后这个开拓我们的未来的发展的这个前景，我觉得这都很重要，不管是现任或过去的，我们都不能够说这个否认他们在他们各自任内的一些贡献。那么最主要也就是说，今天台湾面临到这个外交上面的一个 困境。那么这些很多因素综合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了解，然后必须去掌握这个各种的情势，来推动这个所谓的元首外交，这是必然的。
好的，谢谢邓老师。严建发教授。
是，我想这一次蔡总统一直在定调于这个低调的这样一个踏实外交啊，我想他也很清楚的看到，其实我们台湾在整个国际社会上是有一定的地位，但是我们不能高估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考虑到整个国际的呢区域的这种均衡关系，我们要提出我们的贡献，但我们不给别人制造麻烦。所以他在讲话里面特别谈到这个非政府组织，以及包括一些跟我们没有邦交可是跟我们价值相近的这些，或者诚恳来对待我们的，我们都愿意交往。所以我是觉得他是把一个这种外交概念啊，把它用一个比较人性的这个角度，就像生活上交朋友啊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所以我想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会让我们比较释然，也比较宽阔的来面对这个一个这样一个目前我们国际处境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而我认为这样一个做法应该会比较彰显我们台湾的这个价值。
好的，非常感谢燕建发教授的分析。那么有关于蔡英文出访拼外交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25名涉嫌柬埔寨电信诈骗案的台湾人在24号被遣送到中国，国台办方面证实两岸之间的沟通机制在520之后就已经中断。北京为何在蔡英文出访之际做出这样的明确表态呢？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继肯尼亚案引发风波之后，柬埔寨电信诈骗案总共逮捕了81名嫌犯，其中有25名台湾人。24号由中共的公安机关分别从柬埔寨和老挝遣送到中国。这起电信诈骗案涉案的金额高达人民币1000多万元，受害的大部分是大陆民众。那么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为了彻底查明整起的案件事实，大陆的司法部门将依法严格对包括25名台湾嫌犯在内的所有嫌犯展开侦查调查的工作。那么台湾陆委会说，透过新闻稿抗议，认为陆方此举无视双方在商定处理原则之前不要将台湾民众遣送到中国的诉求。但是国台办的发言人安峰山强调，由于520后台湾不能确认92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的联系沟通机制已经停摆，并且称这是依法打击电信诈骗案的犯罪活动，是要保护受害人的权益，还有受到了两岸广大民众的支持。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你怎么看那个此案爆发的这个时机点啊？当然国台办已经借由这个柬埔寨案证实了两岸之间的沟通机制其实早在520之后就已经停摆中断了，为何选在蔡英文出访的时候就这样的明确表态呢？严建发教授。
是，我想这都是一连串的测试啊。
嗯，
其实我想这些北京都很早就准备好了，
是，
也就是说一旦有任何跟这有关的事件他就会打出来，用他这所谓的单边行动、单边主义。那这个做法是要来一方面压迫蔡英文政府来接受九二共识，另一方面测试到底蔡英文政府的忍耐的底线，或者台湾人民的这个反应的底线如何。我想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在测试，但我认为中共它的体制很特殊，就是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重要的是在于习近平怎么看。而当习近平提出了刚所讲这个没有九二这个共同政治基础，那两岸的关系很难恢复，这个是当时习近平拍板定案的。那下面的这个官僚他当然要继续这样做，但是接下来就是蔡这个看习近平最后他怎么改、怎么来转，或怎么来扭转这样一个局势，就要看习近平。而且习近平他也要担负一个历史的使命，就是说是不是在他手中丢掉了台湾？所以丢掉台湾，就是台湾的人离中国的这个心越来越远。那这是他必须要面对一个挑战。所以我认为最后应该还是有一个转圜的余地，但是看习近平怎么转。
嗯，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邓老师，很多人都在520之后说两岸已经进入一种冷对抗或是冷和的一种状态哦。看来现在真的是成真了，因为真的就借由这个柬埔寨案呢，让国台办 间接的证实说，其实两岸之间早在520蔡英文发表这个就职演说之后，就已经中断了这个沟通机制。你怎么看第一个这宣布的时间，还有蔡英文要如何应对呢？因为这个之前肯尼亚案还是在马总统的任内，现在柬埔寨案在他任内了，他要怎么处理？他能不能像之前批评马英九那样，他现在也把这些人救回来，这也要考验他的执政能力。
那当然是这样子啦，因为过去他们批评马英九的政府那个时期的处理做法，那现在你要怎么样处理？我想这都考验着这个蔡英文政府，他怎么样去不能老是说这个维持现状。那维持现状，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总要有一个接触的管道，或总要有一个方式来处理啊。所以我始终觉得说，我们其实比如说像这个案件，我讲不只是在过去马英九政府的内或现在蔡英文政府的内，其实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个积极的对应，而不是受民粹，你觉得说只要送入中大陆就是最坏的事情，就是要对抗，就是要批评，就要是诋毁。我觉得这样是没办法处理这些事情的。我们如果从国际的标准上来讲，首先我们看这个案子，一般来讲国际法我们这个管辖权的问题里面，一个就是发生地，一个是受害者，都有管辖权。所以今天这个发生受害的就是中国大陆人民，所以中国大陆它有管辖权。如果就国际法，假如今天这个不是中国大陆，是另外一个国家，事实上它有管辖权，它能够争取到这个管辖权，这是没毫无疑义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国际司法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最好这些事情的处理案件是发生地，就发生地你调查证据比较方便。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国际间做的事情。第一个，我们去了解说，今天你中国大陆的法律是不是合乎国际的标准？比如说，过去很多国家都会讲说，这国家有没有死刑？我举例来说，来测试说我究竟要不要把这个罪犯引渡到那个国家受审。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当这个判决完毕之后，他是不是可以回到，比如说这个案子里面，回到台湾来服刑？不必在大陆服刑。因为他们是作为一个罪犯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受审然后判刑也毫无意义的事情。今天坦白讲，我们自己司法界都很质疑说，为什么这些人到了这个时候都轻判或者释放，这是有问题的事情，不是没问题。
好的，感谢邓老师。当然除了这个案件的本身还有司法的后续之外，大家更关注的是现在两岸沟通机制已经证明真的是中断了，怎么办？因为看在马总统任内呢，这个陆委会跟这个国台办的首长是可以互访的，有这个官方的接触，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突破。但是现在看来好像在520之后，整个倒退是不是有倒退到这个传真机打过去不会通？那热线是不是如果真的有重要事情的话，打过去要沟通的话，对方也可以不接陆委会主委的电话，到这样一个程度？那我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言教授，你怎么看目前两岸机制在520之后中断这样一个严峻的一个挑战哦？还有就是如果是两岸官方的这个沟通中断机制中断的话，那海基跟海协的这个管道是不是相对来讲会在未来变得更加重要呢？那么我们看到蔡英文他最近丢出了这个海基会董事长的一些人选啊，包括了许信良、宋楚瑜，还有这个另外一位是
黄金平，
这立法院的前院长哦。那你看这三位人选哦，是如果接下海基会的话，是不是能够稍微能够补充一下这个官方机制中断的一个重要沟通的管道呢？想请教严建发教授。
当然目前我看来不是人选的问题，现在是主要是中方他对于两岸关系他要做如何处理的问题。那现在目前才刚开始520才一个多月，我想中方不可能嘛立刻转弯，因为立刻转弯他一方面对内难交代，二方面对国民党也不好交代啊，因为当时这个调子拉那么高。但我相信他应该也会开始觉得调子拉那么高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很多东西是不能求急的，不能求速的啊，尤其两岸关系这么复杂，更何况两岸关系还涉及到整个区域，包括国际的，包括美国其他周边的这些利益。所以我想如果习近平够冷静的话，应该会慢慢转出来。尤其中国这些领导人其实是很有弹性的，他并不是铁板一块，而且中国人民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我想为什么我们这边陆委会提到说我们要努力再努力，就是至少我们单方面表达出我们的诚意。那如果说你要断了沟通机制，但是你的问题不是我这边的问题，当然他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他 一意孤行这种政策，实际上它会在国际社会会造成一个不好的印象。好，就是说你用这个对别人，那国际社会以后是不是用这方面来对你？那这就是没有一个休止，这并不好。所以我相信北京应该会慢慢来找出一个比较可行的一个方向。另外就是说，目前虽然没有沟通机制，没有沟通的这种，对方已经把这个沟通的关系给切断了，但是他还有收信的这些机制，比如说传真去他还是可以收到，或者我们 email 过去他可以收到。那至少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状况表达，比如说我们要怎么处理，我们的意见给他，那他怎么去处理，那当然是我们无法去影响。但是不是说完全都没有信息的这往来，比如说媒体也是可以扮演一个角色。这就像说一个陷入这个冷战的双方，或者冷感的双方，这中间的讯息还是有往来，那看对方要怎么来处理。我想中国他也无法孤立于这个世界，也无法孤立于这个广大的民意，这个民意包括台湾的或中国大陆以及国际社会的民意。所以我想慢慢的应该他会慢慢的转出一个可行的方式，只是说这个可行的说法跟方式目前我还不清楚。
好的，感谢严建华教授。那么邓老师，如果他像严建华教授提到是传真过去还是会收啊，但是所有的讯息都是已读不回的话，究竟该怎么办？如果两岸现在真的是这种冷对抗或冷和的局面的话，万一要是发生重要的事件没有办法沟通，没有直接沟通的管道的话，是不是可能会产生误判的一种危险性呢？
对，我想这是蔡英文政府要处理的。因为第一个，今天两岸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历史上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想世界各国都很清楚啊。怎么连续到这个，从这个过去中华民国政府怎么连续到现在，世界各国都了解了。那因此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并不是掌握所有的道德制高点，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认得的。如果认为说我们掌握所有道德制高点，今天我们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推动两岸关系。那么回过头来看，就是说蔡英文政府你要怎么处理。因为今天第一个，两岸之间的经济上面的联系，我们就不要谈其他的历史地理文化上过去的这个联系，你要怎么样去建立？你不能老是用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课纲啊、历史啊，这个甚至国文课程的调整啊，来慢慢的稀释这些东西，因为这其实对这个都不正常的。所以我觉得说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既然台湾跟大陆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应该是正式面对，而且是采取国际的标准所以这是我觉得的话，比如说两岸介入条例，事实上有国际的标准可以做的事情啊。比如说你签约了，你要不要接受这个货贸服贸？对其他国家来讲，他觉得说这是你台湾的问题啊，你没有这个能够承诺。那如果是换了政府继承的问题啊，你不能说前面的政府我就不接受啊。那这些东西都是会让别人会觉得说你今天并没有掌握所有的道德制高点，那你怎么去做？
那么现在连沟通机制都动荡的话，是不是你刚刚提到这些货贸服贸接下来也都会完全的停摆？
就像刚才严教授讲嘛，你要有看你怎么做嘛，你做了其他也有可能谈话交沟通，刚严教授讲沟通各种方式都存在着啊，只是说要看你怎么做，你怎么去调整，这是你蔡政府的应该要做的事情，否则我们选你出来干什么？
好的，谢谢邓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那我简单请教两位来宾问题，先请教严教授，就是这个其实安峰山的说法不新鲜，他只是证实了这个中共的一贯立场，就是如果蔡政府、民进党政府不回到九二共识，不接受一中原则，我们大家就谢谢不联络这样子。但是令人好奇的是，陆委会他5月26号第一次记者会的时候，就是新政府第一次陆委会记者会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断的在努力，不断在沟通，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体察我们的用心。那现在人家证明了520之后就没跟你联络，那陆委会一直在拼命的努力，是对墙壁努力吗？对空气努力吗？这还有什么管道呢？人家就任何的管道，人家都是你只要他只要一个帽子扣下来，你只要不接受九二共识，不回到一中原则，就是不要，就是大家不联络。
是，我想他这个要求是太不合理，就是说你不接受我设定的陷阱一中，那我就不跟你沟通，这是没有道理的。我想台湾人看到这个国际上社会看到，或者中国大陆里面有一点良知的人看到这个，就觉得这是不可接受的。 你不可能接受人家一个陷阱来跟人家交流。所以我觉得陆委会这边提到说我愿意继续不断的跟你释放善意，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诚意嘛。我相信很多人可以接受这个做法。至于说如果北京到最后还是不要，那当然台湾就另谋出路了。我相信还有很多国际的规范，我相信北京也不敢一意孤行，毕竟它也是一个法治国家，它也一定应该要做对于所有在它境内的外国人要一定的保护，只是说我们可能会付出比较麻烦的这个程序。所以我想这个对双方都有这种都有这个需求，不是只有它单方面可以来对别人这个限制。同时我刚也提到过，习近平他也面对一个历史考验，千万不要在他手里把台湾的这个人民的这种想法全部都打到一边去。其实台湾很多对大陆也有一些好感的啊，各种层面的这个交流都有。那如果在他手里头失去了台湾这个民心啊，这个民心不一定是政治上的意义，而是说社会交流上的意义，那我相信他大概没办法来承受这样一个负担。所以我认为这还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互动，那主要是我们尽量把我们的诚意释放出去，接下来有些部分我们就无法去决定了。
下半场时间也有限，就请两位来宾进行总结。很多人说是这个时候趁蔡英文出访的时候用这个柬埔寨来证实说两岸之间沟通中断是一种绑架，是一种胁迫蔡英文来在这个九二共识下低头。我想以这个来请两位来宾做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东坚邓教授。
我还是从一个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啊，今天两岸关系我们必须了解过去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各种因素，我们才能制定一个很有效的两岸政策。而两岸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僵局，我们也能够理解。但是，是不是我们以小事大？我们是不是也要想出一个对策，而不是每一次都是用一些民粹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而是用很智慧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那还是回到一点，就是说国际间有很多处理这些很复杂的一个冲突关系，我们是不是要去借鉴借助，而不需要每次都是要走到这个死胡同里面。固然中国大陆他也要负责，但是我们是怎么样去做，我们也应该努力去做，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谢谢。
好的，严金发言教授最后一分钟。
是，我想刚邓教授的一些论点我是接受了，就是说我们要想出法子，那所以我们要想出法子，就所以我们有一些的投资就要转到别的地方，因为你全部仰赖他，你就必须要去满足他的这个欲望。那这个时候反而我们是制造一个陷阱给自己，所以我想这也是一条路。另外就是说低调不挑衅，这也是一个做法。好，另外就是我们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啊，争取中国大陆内部的人的一些这个民主的觉醒，这些都是方式。我想没有一个单一的方式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好，那我想我们已经尽力去释放一些善意的讯息，尽量低调，但是接下来就看北京的做法。那我认为北京方面我们也不能够只是姑息他啊，对台湾做任意啊不合理啊不合情的这个做法。你今天设定一个中国原则，这就是两岸是个内政议题，你这摆明是要把台湾关起来，这个所谓的关门打狗，这台湾当然不会接受。更何况台湾现在有个民主机制，你任何的民粹都还是经过民主机制的这个过程，只要大家选出来的这个领导人大家就跟着走，所以我想这应该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已经有个健康的机制在运作，所以我对台湾的未来我是相信比较审慎的乐观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也是非常的热烈参与，感谢大家，更要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博弈还有严建发教授在台北参加节目，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东坚老师来到海峡论坛，非常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的，那么美国之音在日前呢推出了穿越1945的电子书繁体版，要带大家一同来思考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那么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可以前往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下载 PDF 档案，或以 EPUB 还有 iBook 的格式在移动设备上阅读。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的，今天很高兴我们今天谈了这个蔡英文出访还有两岸之间的沟通机制中断，都是非常重要的题目。当然下个星期还要带您关注两岸之间的最新发展。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仪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大多数英国民众6月23日投票决定脱离欧盟，这一消息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引起了震动，在美国也是一样。白宫方面对英国的这一投票结果似乎没有充分的准备。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坦诚承认，显然这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他紧接着说，最终是要尊重选民的意愿。英国的投票结果也在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共和党方面被认为是要代表该党竞选总统的川普称，英国的投票结果和他竞选期间所要传达的理念和信息是相互呼应的。日益分裂的英国在一天里经历了快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后，正在面对自二战以来最为深重的国家危机。这一天，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应当给予英国的政治家们时间来重新思考英国脱欧的后果。在默克尔发表言论安抚言论之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欧洲，第一站是罗马，然后本周将前往伦敦和布鲁塞尔参加紧急会议。美国官员说，克里希望作为一名调停人，华盛顿向欧洲领导人建议不要迫使英国政府启动第50项条款，使得英国走上两年自动脱欧的道路。一名美国政府的高官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正在监测和参与英国和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对话，并试图对这些交流起到协助作用。中国官方媒体说，一辆大巴车在高速公路上以隔离带的护栏相撞，急火燃烧，35名乘客死亡。中国官方新华社说，在中国中部湖南省发生的这起车祸还有20人受伤，警方拘押了大巴车的司机。新华社说，当地官员认为很可能是车祸导致的油箱泄油而引起了汽车着火。中国交通事故频发，疲劳的司机、维修不善的车辆与道路上的障碍物一般被归咎为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伊拉克高级将领说，伊拉克部队经过一个月的军事行动，已经从伊斯兰国手中完全解放了费卢杰市。伊拉克军队的萨迪中将星期天说，在伊拉克部队占领伊斯兰国控制的费卢杰最后一个街区之后，这座城市已经完全解放了。费卢杰遭受了大规模的毁坏，伊拉克军队在美国领导联军的空袭以什叶派民兵强大队伍的支持下，为赶走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展开了数周的激烈战斗。现在还没有报告明确说伊斯兰国与伊拉克保安部队在这场攻城战中的伤亡人数。美国两项最新的政治民调显示，在争夺美国总统宝座的这场较量中，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日渐上升。《华盛顿邮报》以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近几周来出现下滑。在全国登记选民中，希拉里·克林顿的以51%比39%占了上风，而在一个月之前，同一新闻机构所做的民调则显示，川普以46%比44%的支持率领先于希拉里·克林顿。华尔街日报与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所做的另外一项民调显示，克林顿以44%比41%占据领先优势，比上个月的民调高出了2%。 最近的几项民调显示，克林顿的支持率平均高出6个百分点，而仅仅在一个月前，人们还认为克林顿与川普势均力敌。国际新闻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